今日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至八节。
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五章六至八节。
经文记载在教会圣经的新约圣经的第272页。
经文可以在教会的圣经新约圣经272页。
大家请翻开之后请听我读。
大家翻到时候请听我读。
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将以下落来的时间交给今日主日信息的讲员 David。
我们把剩下时间交给今天主日讯息的讲员 David。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开始之前可以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求你在我们当中悦纳我们的敬拜。
主耶稣，愿你在我们当中悦纳我们的敬拜。
主要求你的圣灵 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
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
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颂赞。
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颂赞。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阿门。因为我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信息。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讯息。
特别高兴可以用广东话分享信息。
特别高兴可以用广东话来分享信息。
如果不是就真的很大镬。
如果不是的话就 很糟糕了。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神的爱。
今天讲的题目是神的爱。
我们看的经文会是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特别会注重是第七和第八节。
那是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特别着重在七到八节。
这里讲到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里讲到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会从三个层面去看这个看这段经文去了解神的爱。
我们就会从三个层面透过这个经文来了解神的爱。
第一层面就是尘俗的爱。
第一个层面是成熟的爱。
第二个层面是牺牲的爱。
第二个层面牺牲的爱。
第三个层面是神的爱。
第三个层面神的爱。
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讲到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在经文里面有讲到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爱都是没有牺牲的。
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爱都是没有牺牲的。
我上网的时候去research 一些关于爱的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 blog。
我上网的时候呢，在找一些关于爱的东西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个 blog。
这个是一个香港人。
这是一个香港人。
男仔。
一个男的。
咁佢就话，佢话一直以嚟，究竟我对几多个女仔系认真嘅咧？
他说，一直以来，究竟我对多少个女孩子是认真的呢？
一直玩，
一直玩。
几时先可以遇上令我真正认真嘅女仔咧？
什么时候才可以碰到真的让我认真的女孩子呢？
究竟我抱住咩心态去睇爱情呢样嘢咧？
究竟我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看爱情这个事情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能我一直看女仔都是看外表。
可能我一直看女孩子呢都是在看外表。
每个女仔都想着玩下，过了关就算了。
每个女孩子呢我都想跟她玩一玩就算了。
但是我发觉真的不得。
但是我发现这样实在是不行。
这个心态呢就是有个广告 的 slogan 就讲得很好的。
像这种心态呢，透过这个广告的广告词就可以说得很清楚。
他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他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种就是我们所讲的成熟的爱。
这是我们讲的成熟的爱。
但是 亦都我哋可能话啊，我哋都唔系玩玩下，系愿意委身啊，甚至乎系结婚嘅。
那有些人说我也不是只是玩一玩啊，我也会愿意委身，而且甚至于结婚的。
喺好多结婚婚礼当中会睇呢一段嘅经文。
常常在结婚的婚礼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
就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不喜欢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
呢段系一段好美嘅经文。
这是一段很美的经文，
亦都系一首好好听嘅歌，
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我哋结婚嘅时候，我哋喺我哋婚礼都唱过。
我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唱一样的歌。
呢段经文就讲到我哋应该点样彼此相爱。
那经文就教导我们说，怎么样彼此相爱。
冇讲到一啲好浪漫低刻嘅嘢。
没有讲一些很浪漫的东西。
亦都冇讲到我哋嘅感觉系点样。
也没有说到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感觉。
相反系讲我哋点样需要去自己自律。
相反，他说到我们要如何自律。
我哋爱需要忍耐。
我们的爱需要忍耐。
需要恩慈。
需要恩慈。
唔求自己嘅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唔好轻易发怒，
不要轻易发怒，
唔好计算我哋丈夫或者妻子嘅恶，
不要计算你丈夫或者妻子的恶。
如果我哋夫妻能够做到嘅话，所有我哋嘅婚姻都会应该相当和谐融洽。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的话呢，应该所有的婚姻都非常的和谐才对。
但系实际上喺好多人嘅婚姻当中，甚至系基督徒嘅婚姻当中。
但是事实上呢，在许多的婚姻当中，甚至于是基督徒的婚姻当中，
我哋嘅爱都系有限嘅。
我们的爱都是有限的，
系有条件嘅，
是有条件的。
系你做一啲嘢，我就可以做一啲嘢。
如果你做一些，那我就做一些。
就好似我哋嘅如果读过 computer programming 嘅弟兄姊妹可以知道，有一个 if then statement 咁样。
就好像呢，在这个做电脑程式设计的当中呢，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一个过程，就叫 if and then， 就如果如何如何，那就如何如何。
系啦，咁如果你温柔细心对我好嘅话，咁我就爱你啦。
如果你温柔细心照顾我的话呢，那我就爱你。
如果你有经济条件赚钱兼顾家嘅话，我就爱你啦。
如果呢，你经济条件好，赚钱养家的话呢，那我就爱你。
咁如果你年轻美丽嘅话呢，我就爱你啦。
如果你年轻美丽呢，我就爱你。
咁最大嘅问题呢，就系乜嘢呢？
最大问题是怎样呢？
就系呢个 if then statement 唔系一个 complete 嘅 statement。
就是呢，这个是电脑程式设计里面呢，这个如果如何就如何，不光这不够，还有多一个设计。
因为在电脑程式里面有 if then else 呢样嘢嘅。
因为在电脑程式设计当中呢，有这种如果如何就如何，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如何如何。
系啦，咁假设你如果唔温柔、唔细心对我唔好呢？
如果你又不温柔又不细心照顾我的话呢？
咁就唔系 then 咯。咁就去咗 else 嗰度啦。
那就不是直接到咗，那我就如何？就是说，那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如何？
咁就会变成唔爱你啦。
那我就不爱你了。
咁假设你冇咗经济条件，跟住唔赚钱，又唔顾家嘅话，咁又点呢？
如果你没有经济条件，又不赚钱养家的话，那怎么样呢？
咁假设你又不再年轻美丽，咁又点呢？
如果你又不再年轻美丽的话，那又怎么样呢？
咁就跳到 else 嘅时候，就等于sorry， 咁我就唔爱你啦。
所以如果跳到另外一个结果的话呢，就是说，那我就不爱你了。
所以有条件嘅爱嘅意思就系，如果你唔符合个条件嘅话，就冇爱。
所以有条件的爱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符合那个条件的话呢，那你就不可爱，就不爱你了。
好多婚姻出现问题，
很多婚姻出现问题，
争执闹交，
争执或者是吵架。
甚至离婚，
甚至于离婚，
都是因为没办法放下自己，
都是因为没有办法放下自己，
为对方牺牲，
为对方牺牲。
我们 知道其实在世上有牺牲的爱，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世上有牺牲的爱。
有一首好千古传颂的词是这样
说，有一首千古传颂的词呢是这样说的，
他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
欢乐趣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无景，只影向谁去，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知影向谁去。
虽然我是在金融小说那里看到这首词的，
这个词呢我在金融小那个金庸小说里面看到的，
但是它的背景不是在金融小说那里出来的
但是背景却不是从金庸小说里面说出
来的。 它的背景是元朝的时候，这个人叫做元好问，
这个背景呢是在一个元朝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元好问，
他去一个地方叫滨州考试
那他去一个地方是滨州，他去那边考试，
他就碰到一个捉雁的人，
他碰到一个捕捉雁的人，
这个捉雁的人呢就捉了一对雁，
捉雁的人呢他捉了一对飞雁，
跟住他就杀了一只，
杀了其中一只，
另外一只就走甩了
另外一只逃走了，
但是逃走了一只雁呢后来又飞回来，
但是逃走那只呢后来却又飞回来，
见到他的伴侣死了，跟住他就在那悲鸣，
他看到他的伴侣死掉了，他就在那边悲鸣，
跟住就撞地死了，
自己撞地然后死
了，作者就很感动，
所以作者非常的感动，
就写了这首词，
就写了这首词，
跟住就买了那两只雁的尸体，
他就买了这两只雁雁的尸体，
跟住就合葬了一起，
把他们合葬，
跟住那个地方呢就叫雁丘，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雁丘。
所以其实即系喺人间嘅爱系会有牺牲嘅爱，
所以在世间的爱呢也有牺牲的爱，
但系牺牲嘅爱唔单止喺男女之间，
牺牲爱也不单是在男女之间，
喺君臣之间亦都会发生，
在君臣之间也会发生。
咁就讲到呢、这个三国啦。
然后接下来讲到这个三国的故事。
讲完金融就讲到三国，差不多我的中文就是差不多在那里。
讲了金庸小说之后就讲三国，那我的中文程度差不多就这样。
刘备就病重了。
刘备病重。
就召了诸葛亮去到永安的地方。召
诸葛亮到永安。
跟着同李严一起去托付后事。
与李严一起托付后事。
咁刘备呢就同诸葛亮讲话。
刘备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成大事。”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若自子可复，复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若次子可复，复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基本上咧，佢就话你嘅才能咧就系曹丕嘅十倍，必能够安顿国家，成就大事。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在跟诸葛亮说：“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你呢一定能够安顿国家，可以成就大事。”
如果我仔刘禅咧可以辅助就辅助佢，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自己取替做皇帝啦。
他说：“如果我的儿子刘禅，他你可以辅佐他的话呢，你就辅佐；若不行的话呢，你就自己取代，你自己做君王。”
跟住诸葛亮就好感动，饮泣咁讲。
所以呢，诸葛亮呢，他就很感动，然后就唾弃的说：“
他话臣敢不竭骨干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
他说：“臣敢不竭骨鸿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
他话我唔会咁样嘅，我会一辈子咁去侍奉佢。
他说：“我不会这样了，我一定会一辈子侍奉他。”
咁喺后来《出师表》嗰度呢个诸葛亮嘅呢一句名句，佢话：“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所以在诸葛亮出师表里面，诸葛亮这样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睇到即系佢即系去侍奉呢个君主嘅心，为佢牺牲卖命。
所以我们看到他侍奉君主的心啊，为他牺牲卖命。
在三国里面，我们看到刘备是一个仁义的君主。
在三国里面，我们知道刘备是一个仁义的君主。
他的臣子都愿意为他卖命。
所以他的臣子呢，愿意为他卖命。
牺牲。
牺牲。
就算精明如诸葛亮都愿意为他辅助幼主。
所以呢，就算精明如诸葛亮也愿意为他辅助他的幼子。
啊，但是这些咁嘅例子在中国历史里面是少数的。
但是这些例子呢，在中国历史里面其实是少数。
反而更多的就是好像他们对面那个魏国这样。
啊，但是更多的例子呢，是好像他们对面那个魏国。
曹操就散了汉朝。
啊，曹操呢，他就把汉朝啊，把汉朝哎，把它散了。
司马昭呢，就散了这个魏朝。
司马昭呢，他就散了这个魏国。
但是当我们想回诸葛亮这样有对他的君主有牺牲的爱呢，
当我们回想到诸葛亮对他的君主这样牺牲的爱的时候呢，
虽然有牺牲，
虽然有牺牲，
但是仍然有条件，
但是还是有条件。
为什么呢？
怎么说呢？
因为就好像圣经这样讲，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就好像圣经里面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但是如果你为他死的人是不仁不义的话呢，
如果呢你为他死的那个人他是不仁不义，
你就不会为他死了。
你不会为他死。
不仁不义为什么呢？
不仁不义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 Wikipedia 的意思
哎，网上呢，我看了 Wikipedia 里面，它的意思这样解释：
不讲仁德，不讲道义。
不讲仁德，不讲道义。
形容品性卑劣、残忍。
形容品性卑劣、残忍。
可以想象，如果有咁样嘅一个君主，
你想象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君主的话，
有啲臣子唔嗱嗱声走，已经好好啦。
他的臣子呢，不赶快离开，都已经算是很好了。
不要说为他即是牺牲，
所以不要提说他们愿意为他的君主牺牲。
所以如果诸葛亮突然间发现刘备是不仁不义的人，
如果诸葛亮发现刘备是一个不仁不义的人的话，
可能就不会为他牺牲，
他可能不会为他牺牲。
如果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不仁不义的人，
如果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不仁不义的人的话，
也都不会为他牺牲，
也不会为他牺牲。
假设如果我叫你同帮你这个不仁不义的老板去卖命，
如果我劝诫你说你为一个不仁不义的老板去卖命的话，
你可能都未必会为他牺牲，
你未必也会这样去牺牲。
但是当我们去看到神的爱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的爱的时候，
神这个在圣经这个讲，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在圣经里面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 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罪人是什么呢？
什么是罪人？
原来都挺像不仁不义。
其实很像不仁不义。
圣经罗马书那里这么讲到。
圣经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说。
他说他们去描绘罪人，他说他们既然不故意不认识神。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
满心是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毒恨。
满心是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毒恨。
又是忏悔的。
又是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
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怨恨神的，
悔慢人的，
侮慢人的，
狂傲的，
狂傲的，
自夸的，
自夸的，
捏造恶事的，
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无知的，
背约的，
背约的，
无亲情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不怜悯人的，
咁仲唔系不仁不义？
这样还不叫做不仁不义吗？
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么讲，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
但是圣经里面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尽管我们是罪人，
尽管我们还是罪人，
耶稣仍然是为我们每个罪人去死，
耶稣仍然为我们每一个罪人死。
所以在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的爱 不单止是尘俗的爱，也不单止是牺牲的爱。
所以我们在当中就看到耶稣的爱不单是成熟的爱，也 不单只是牺牲的爱，
是它是无条件的爱，
它是没有条件的爱。
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神的爱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可以 去思想神在太初的时候，一切都万物都未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思想到在太初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创造的时候，
它是怎样的一个光景，
是怎么样的光景呢？
在一本C.S. Lewis 的书叫The Four Loves 里面，他讲到
在这一本 C.S. Lewis 这本书 The Four Loves 里面这样讲，
他讲到几种不同的爱，
他讲到几种不一样的爱，
其中他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这样说，
其中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这样说，
他说当太初的时候神就是爱，
当太初的时候神就是爱，
神不需要我们的任何东西，
神不需要我们任何的东西，
不需要任何条件，
他也不需要任何条件，
他只是愿意去付出，
他只是愿意付出，
所以他就去创造了我们，
所以他创造了我们，
他创造了人类，
他创造了人类，
是因为他的爱，
是因为他的爱，
但是我们人犯罪，
但是我们人犯罪，
但是神也都知道我们将会犯罪，
神也知道我们将会犯罪，
但是神不愿意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去受惩罚，去受死，
但是神不愿意我们因为自己罪的缘故受惩罚受死，
是因为神的爱的缘故，
因为神的爱的缘故，
但是同时因为神也都是公义的，
同时因为神也是公义的，
他不可以将有罪的当作无罪，
他不可以将有罪的看为无罪，
他必追讨我们一切的罪，
他必追讨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除非我们的罪的公价被还清，
所以除非我们罪的公价被还清，
我们没办法去到神的面前，
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去死，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因为耶稣基督选择去帮我们的罪付在他自己的肩上，
因为耶稣基督选择为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背负在他的肩上，
然后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让我们的罪的公价都被还清，
让我们罪的公价可以被还清。
曾经有人去跟一个纽约的牧师叫 Tim Keller 去投诉，
曾经有一个人他在跟纽约的一个牧师叫 Tim Keller 他跟他埋怨，
他说你们基督教的神为什么这么小气，
他说你们基督教的神怎么那么小气啊，
因为他这个人心中的神呢是可以包容所有的人的，
因为这个人心目中的神呢是可以包容所有的人的，
但是你们基督教的神呢却没办法包容所有人，就这样就原谅了所有人，
但是你们基督教的神呢不能包容所有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就这样子原谅所有人的罪。
Tim Keller 就跟他说，
那 Tim Keller 他这样说，
Tim Keller 说那你自己心目中的神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去爱你呢？
他问这个人说，那你心目中那个神为了你付出了什么代价来爱你呢？
你说他是爱，你说他包容所有人，但是他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你说他是爱，他可以包容所有的人，那他为你付了什么代价呢？
这个人就说可能都想不到有什么。
那这个人他回答说，我可能想不到有什么。
在基督教里面基督的爱就是这样，
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基督的爱是这样子，
他牺牲一切去爱我们，
他牺牲一切来爱我们，
在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因此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当我们去想到这三方面，尘俗的爱、牺牲的爱、神的爱的时候，
当我们来思想这三方面，成熟的爱、牺牲的爱跟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回应，
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来回应，
因为 我哋可以去思想到底点样去将神嘅爱用在我们 生命当中。
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将神的爱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的中文都不是挺好。
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我的小孩的中文就更差。
我小孩的中文呢更烂。
所以我最近暑假就教他们中文。
我在暑假当中就教他们中文。
就叫他们认字。
教他们认字。
咁其中一个认嘅字咧就叫刺猬，就系箭猪咁解。
我的其中一个字呢，我就说是刺猬。
系，咁佢哋就好熟好熟，认得刺猬呢个字。
他们很熟悉啊，一看到刺猬就知道是刺猬这两个字。
咁但系咧，我哋有阵时就听诗歌。
但有时候我们听诗歌的时候呢，
听诗歌咧就会听，成日周不时就会听到慈爱。
那常常里面就是神的慈爱。
咁但系佢哋一听到慈爱咧，就以为系刺猬。
所以他们一听到慈爱呢，就觉得在唱刺猬。
咁咁即系广东话就唔系好似，但系国语咧就我读出嚟都系差唔多嘅啫。
广东话呢，就其实音不是很像，那国语也不是很像，但是他读出来就很像。
当我哋谂到呢个神嘅爱嘅时候咧，
但是呢，当我们思想神的爱的时候呢？
神嘅慈爱，神有佢嘅慈爱。
神有他的慈爱。
咁我哋咧就好似刺猬咁样。
但是我们呢，好像刺猬这样。
虽然我哋好似刺猬咁样好不可爱，但系神仍然愿意去拥抱我哋。
因为我们好像刺猬一样呢，很不可爱，但是神呢还是愿意拥抱我们。
咁我哋咧唔单止对神嚟讲系好似刺猬，但系我哋对周围嘅人嚟讲，亦都系好似刺猬咁样。
我们但是对神来讲，我们好像刺猬一样；我们对身边的人来讲呢，也好像刺猬一样。
周不时会刉到隔篱嗰个。
我们常常会去戳到隔壁那个人。
所以当我哋嘅父母爱我哋，或者我哋嘅妻子或者丈夫爱我哋嘅时候，
所以当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配偶儿女来爱我们的时候呢，
唔好唔记得佢哋其实系用牺牲嘅爱去爱我哋。
不要忘记，他们其实呢是用牺牲的爱来爱我们。
因为我哋实在唔系好可爱。
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可爱。
周不时都唔系好可爱。
常常都是不可爱。
咁我哋点样去学习神嘅爱咧？
那我们如何学习神的爱呢？
圣经咁讲，佢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圣经里面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哋一方面要用我哋嘅智慧悟性去理解神嘅爱。
所以一方面，我们用我们的智慧跟悟性来了解神的爱。
当我们能够更加去明白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够爱别人。
所以当我们更加能明白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更能够去爱别人。
所以当我们去理解得到神的爱其实是无条件的爱。
那我们可以理解神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不是陈俗的爱，
不是成熟的爱。
亦都神嘅爱系一个牺牲嘅爱，
神的爱也是一个牺牲的爱。
甚至系当我哋自己还系罪人嘅时候，神已经爱我哋。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
咁我哋先至可以更加理解点样去爱身边嘅人。
所以我们更加可以理解怎么样去爱身边的人。
虽然只只都似刺猬咁样，
虽然我们每一个都像刺猬一样，
但系同时咧。当我们去学习，我们怎样去真的去理解神怎样去爱我们呢？
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神怎么样爱我们，神如何的爱我们呢？
我们就需要真的去学习怎样去用神的方式去爱别人。
我们就必须要先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爱别人。
我们才更加能够明白神的爱。
我们才能够更加明白神的爱。
所以好多时当我哋见到身边嘅人都系罪人嘅时候，
所以常常当我们见到我们身边的人都是罪人的时候，
好难相处，
很难相处。
无论喺屋企里面，
在家里面，
我哋嘅丈夫妻子或者儿女，
我们的丈夫妻子或者儿女，
或者工作里面我哋嘅老板，
或者在工作上面我们的老板，
我哋都觉得佢哋好难相处，
我们觉得他们很难相处，
但系。我哋如果谂翻，如果我哋系罪人，我哋都觉得隔篱嗰啲人好难相处。
如果我们 身为罪人都觉得隔壁那个人很难相处。
我哋可以想象到神是全然圣洁的。
我们可以想象神他是一个全然圣洁的。
他怎么容忍我们这么多的罪人呢？
他怎么样容忍我们这一大堆的罪人呢？
当我们需要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
甚至爱他们的时候，
甚至需要爱他们的时候，
我们更加体验到神的爱，
我们更多能够体会神的爱。
当我们下次去即是去投诉我们丈夫懒惰污糟乱七八糟又不顾家兼赚够钱跟着又好讨厌的时候。
所以呢当我们常常在抱怨我们的丈夫他懒惰游手好闲赚不够钱不顾家里的时候。
是污糟乱七八糟。
那又脏又乱。
当我们的丈夫去投诉我们的妻子好像老虎乸咁样。
那个当我们的丈夫在抱怨我们的太太好像母老虎一样。
好恶死好懒惰要求多多。
又凶又懒要求一大堆。
情绪化。
情绪化。
啰啰嗦嗦。
啰啰嗦嗦。
跟着我们去投诉我们的仔女的时候。
或者是呢我们在抱怨我们儿女的时候。
又不听话又不认真。
又不听话又不认真。
实在好讨厌，
实在很讨厌。
跟住我哋抱怨我哋嘅同工，
我们抱怨我们的同工，
乜嘢都唔肯做，
什么都不肯做，
做嗰阵又做得唔好，
做的时候又做得不好。
投诉我哋嘅老板即系苛刻，
又抱怨我们的老板小气。
我哋需要记得，
我们就必须要记得。
可能呢个系神俾我哋嘅机会，
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学习的机会，
学习的机会，
去学习怎样去体会基督的爱，
学习如何去体会基督的爱，
怎样去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
怎么样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
好像在少林寺练功一样，
好像在少林寺里面练功一样。
当我们即学习去爱身边的人越难相处，我们 越去难去爱他们的时候，
当身边的人越难相处，我们越难去爱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越体会到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爱是几咁深，
我们就越多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爱是多么的深。
所以这个可能是神对我们变相的恩典，
所以这个可能是神赐给我们变相的恩典，
还有学习的机会，
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等到我们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
等到我们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
真系去到明白神的爱，
就可以完全明白神的爱。
今日所以呢两点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这两点呢是相辅相成。
我哋一方面用理性去明白点样去爱，跟住我哋先至可以知道点样去爱身边嘅人。
那我们能够用理性去明白神的爱，我们就更能够用行动去爱别人。
但是我们不单止是用理性去明白，也都需要去用行动去爱其他的人。
但是当我们不光是用理智，也用行动去爱其他的人的时候，
我们才真的会体会到神明白神的爱，
我们就才能够更深的明白神的爱。
所以今天我们看得到，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讲到，就是当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我们使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今天的经文就说，我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未相信主耶稣的朋友，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朋友，
我鼓励你们来紧这几个礼拜继续来，
我鼓励你们在接下来几个礼拜继续来
去听牧师去讲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
可以听牧师讲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
等到我们可以更加去明白耶稣基督怎样去爱我们，
这样也更加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如何的爱我们。
那等我们也都去有一个回应的诗歌
我们也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一个方面有少，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所以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
今天讲到这里，谢谢。